陆逊擂鼓巨将，要举兵破敌呀。众将是群情激愤，可盼到这天了。自从把都督陆逊盼来之后，好几个月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和西蜀大营打过一仗，今儿个看来是火候了。众将分班站立，有的人偷眼这么一看，陆逊都督和精神焕发，神采奕奕，二目放光啊。他伸手拿起一支令箭来，列位将军，本都自领兵来前敌直至今日，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没与西蜀刘备见过一仗。刘备这个人呢，人称世之枭雄，这个人的经验很多，阅历很丰富。他刚来的时候呢，报仇心切，锐气也很盛，尤其他斩了我们江东几员将，威风更是不可一世了。那么自从本都来到萧亭之后，他一直讨战，我也没有出敌。现在刘备啊，心情十分急切，他急的原因就是一直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，现在西蜀士卒啊都很疲惫了，精神呢、也不像刚来那个时候了。刘备也想不出一个什么好办法来攻城夺寨，所以现在我们正是要举兵打败西蜀的一个好时机。就是说是时候了，我已经表奏了主公，今天我就派一哨人马先取刘备一个营寨，不知哪位将军愿往。都督的话音还没落，呵，几位大将是一齐出班呢。谁呀？韩当、周泰、凌统，他们是纷纷请令。鲁迅看着这几员将微微一笑，冲他们一摆手，那意思一个我也不用，请还回去站着去。这几位将军一瞧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都督为什么不派我们呀？那么既然都督挥手了，就得归班站立呀。这时听陆逊喊了一声，喊淳于丹听令。众将愣了，怎么呢？这淳于丹年龄小，在这些将军里边啊，他职位最低，那可真称得起是个末将，怎么都督点他的名啊？淳于丹抢步上前，插手施礼，不知都督哪旁使用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今夜晚间你带领兵马5000去取刘备的南岸第四营。第四营是由西蜀的傅同和赵荣在那儿镇守，你要是取胜之后，本都亲自领人马前往接应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淳于丹把令接过去了，转身走了。这时候陆逊又派徐盛、丁奉二将领兵3000今夜晚前往接应淳于丹。淳于丹打了败仗，你们接应他一下，把他救了之后，你们就算是圆满的完成了军令，不要去追赶西蜀的人马，不许追杀就是。哎呦，徐盛、丁奉没敢多问，心说我们都督这倒好，这是先准备淳于丹今晚上打败仗。遵命吧，领令走了，随后就散仗了。哎呦，众武将又猜开了闷了，都督这是跟西蜀建的第一阵，干嘛偷偷摸摸的去单打人家西蜀南岸的第四营啊？莫名其妙。淳于丹挺精神，因为什么？他觉得陆逊都督很器重他，赏识他，把战西蜀的第一阵这个军令交给我了，今儿晚上我得好好的给都督出把气力。天到定更啊，他领着人马就下来了，他告诉这些军校，咱们要悄悄的摸进西蜀大营。众军校这么一听，淳于将军怎么个摸法啊？把马脖子上的铃铛全摘喽， 把马蹄子包起来，不要惊动西蜀的人马，给他来个出奇制胜。众军校一听，哼，别看我们淳于将军年纪不大，很有智谋啊。众军校领令行事，当他们摸到西蜀营门跟前的时候啊，这些吴军都愣了。怎么了？我说这哪儿这么些大庄子呀，我的天，哎呦，全都是鹿寨，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西蜀营给包围起来了。哦，这刘备真有办法，在营门前后左右设了这么多的障碍物啊，给他拔掉吧。不行，你得慢着点拔。怎么，你没看吗？营门前面还有凉棚呢。呵，吴军不看这凉棚不生气呀、啊？好啊，你们占了我们这么多的地方，哦，现在打着打着你们还嫌热了，想避避暑，营门口搭这么多凉棚，干脆鹿寨给他拔掉，凉棚给他拆喽。慢着慢着，怎么了？咱将军吩咐咱是慢慢的悄悄的摸进大营去，你拆人凉棚干嘛呀？你一拆嘁哩咔嚓一有动静，人家不知道了。这群吴军呢也稀里糊涂了，怎么哪有在人营门附近这么嘀咕的呀？人家能不知道吗？淳于丹呢催马刚过来，就听大营里一声炮响，傅彤就杀出来。当时淳于丹就和傅彤战到一处了。人家西蜀大营是明的呀，淳于丹领着人马是悄悄摸人家大营来的，他们是暗的呀。人家傅彤领人马出来是灯光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的跟白天一样。西蜀军校这么一看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咱还摸着黑再往前摸，摸不了了，咱也把火把点起来打吧。这就打乱了套了。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呢，又一声炮响，赵荣来了，两气加攻。淳于丹本来打傅彤他就打不了，再加上赵荣，他哪是两个人的对手，是拨马就败。淳于丹刚败下来有个二三里路吧，前面一个小山环，听山环后边一棒铜锣响，跟这哗啦的一下，好家伙，像大河决口似的，有数不清的军校挡住了淳于丹的去路。他龙眼神这么一看，把淳于丹吓得一哆嗦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的兵啊？怎么都这模样？哎呦，一个个都猛一头炸一背，披散着法器，个个是虎皮披肩，虎皮战裙呐、啊，光着腿光着脚，左手拿着藤牌，这右手有持梭镖的，有持大刀的，不等一样。特别为首的这位身高过丈，那俩眼珠子都长在眼眶子外边来了，头上是冕冠赤发，和这张脸生得蓝汪汪的呀，压耳豪像排比相仿，扎着扎扎的，上身穿了一件貔貅铠，密匝金钉，腰扎一张豹皮裙，脚下一双虎皮战靴。最瘆人的是手里这对兵器，是大锤吗？不是，怎么大锤上还带刺儿啊？那是铁蹄的孤独，他哪认得我？连那么大的甘宁甘兴棒都没见过这兵器，何况淳于丹呢？淳于丹猛地想起来了，哦，这是刘备的人。听说刘备这次兵发我们江东，请来了一位叫沙摩柯的，大概是他。来将可是沙摩柯？沙摩柯听出来了，冲他点点头，笑了。怎么回事？嘿，沙摩柯挺高兴，合着我的名声已经传让出去了。哦，连这个小家伙都知道，呵，沙摩柯这美啊。淳于丹一看，这干什么呢？他怎么不搭话呀？你看刀吧，他举刀就劈，这刀啊劈到了半路。嗯，淳于丹把刀停住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淳于丹也怪可笑的，你要杀就杀，再不你夺路就跑，你干嘛总愣着呀？因为他瞅着这事儿新鲜，自己把大刀举起来，力劈华山劈下去了， 不管是谁，你也得躲躲闪闪，招招架架呀。他一看这位沙巴克呀，连眼皮也没眨，手里头横着这铁皮的骨头，就瞪眼瞅着这个刀往下劈。春玉丹纳闷，你说你纳这闷干嘛呀？怎么回事？人家是不值得还手呗。他愣没明白，他那刀啊到半道停住了。只见沙巴克一抬手，用那左手铁节的骨头往外这么一崩，他那大刀咔啦，哎呦，就这一下可把春玉丹给震坏，震得膀子根发麻呀，虎口都裂了。当时那大刀就飞了，嚷，连影都找不着了，不知道给逮出去多远这去了。春玉丹这才明白，嗨，我不愣着好了，感情他是稳中狠，现在才明白完了。只见这位沙马科这右手的铁皮的孤独由下往上翻，来了个海底捞月，一下子就把脑袋给打碎了。春玉丹死了没有？那怎么脑袋碎了？马脑袋碎了。这沙马科更厉害，他呀打你的坐下马。因为什么呢？沙马科瞧见骑马的战将他就生气，我在地下站着，你在马上骑着，我把你马给你逮死，下来一块站着。春玉丹哪明白他这心理呀，我哔啦一下顺马上就掀下去了，叽里咕噜连滚带爬呀。他刚要站起来，就听一股劲风来了，呜，什么玩意儿？可把春玉丹吓坏了，他以为那山滑了坡了呢，怎么回事？感情这位沙巴克呀，把那铁蹄子骨头撒手了，这玩意儿带飞的，咚！春玉丹起来一看，我的妈哟，好家伙，脑袋头里吸了个一尺来深大坑，这要是砸到自己脑袋上，这脑袋就没影了，大概，快跑吧！春玉丹抢了一匹马呀，骑着马上，好家伙，啪嚓一下，他连马鞭子也没有了，什么也没了，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上来了这么一巴掌，这马撂着蹶子跑。春玉丹往左右一看呢，自己带了5000人马，还剩300多人了。哎呦，我的人马全完了，这让我怎么回去见都督交令？唉，他把马勒住了。不知是谁提了个醒，将军您看后边啊。春玉丹扭向回头一瞧啊，差点接马上摔下来。那沙巴克呀离他也就3丈多远，感情这位一直在后边追呢。那两条腿呀是又长又快，这一步蹭楞迈出去呀，你那马跑多远大概他多远。哎呦，春玉丹一看这位怎么跟来了，在后边他赶快再想跑，只见沙巴克一伸手由他腰间就把这硬弩掏出来了。他这暗器挺厉害，上回嘎嘣一弩生把这甘宁甘兴霸给射死了，今儿又瞄上春玉丹了，梆就一弩啊。春玉丹躲往哪儿躲呀，这一弩正中后背。春玉丹真侥幸，怎么那要弩中后心当时就没命了。这弩歪歪了，射在哪儿了？射在肩胛骨的旁边，那大梁骨的界柄，叫白了管那肩胛骨叫哈喇巴，就在那哈喇巴那缝那儿啊，噗，呵，还差着吧0.3毫米，大概那箭头就挨上痱子了，那春玉丹就完了。啪的一下，一头油大干桥声就栽下来了，眼看就没命了。沙巴克过来要取春玉丹的首级，对方叮一声炮响，徐盛、丁凤的接应来了，这才把沙巴克给杀败了，总算把春玉丹给救回去了。徐盛、丁凤也没敢追，一是都督有令不许追，二是他们一看沙巴克以及他率领的这些军校，咱回去回去吧，把春玉丹给救回来了。春玉丹跪倒在帅帐中向鲁迅请罪，鲁迅绕过帅案，伸手把淳于丹给搀扶起来。淳于将军，你没有罪， 这不是你的过错，是本督我要试探试探刘备的虚实。
哦，
淳于丹这才明白，感情都督拿我当了问路石了。都督啊，刘备这个大营他扎的可有点特别呀、啊。淳于丹就把他带领人马怎么想摸进刘备这个大营去，可是没成功，因为刘备这大营外边周围呀、啊、都是鹿寨，更出奇的是他那营门口搭了不少的小凉棚。我正要派军校把凉棚拔掉，那么他们营中就知道了，所以西蜀人马就杀出来了。还有一样，都督您可得注意，我看刘备在咱面前张开了一扇网啊，他那个网啊有一个总绳，大概那就是钢，因为这个总绳这么一动呢，这个网就往回收。我是第一路人马遇上谁，二路谁怎么碰上的沙漠科，他就把这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鲁迅不住的点头，当时啊吩咐军医赶快给淳于丹治伤，重赏淳于丹。鲁迅连夜把自己身边的几位主要老将韩当、周泰、凌统、丁奉、徐盛全都请到了大帐，他就把整个这破敌之计呀、啊、全说出来了，说我派淳于丹去偷劫西蜀的大营不过是投石问路，按现代化的战争名词来讲啊，那叫火力侦察。现在我全都搞清楚了，刘备在我的跟前扎下了几百里长的连营，我们要是出兵去打他，凭着正常的打法要想战胜刘备非常困难。众将一听，不错，都督说的有理，那么您想怎么样破刘备呢？我想用火攻。哎呀，一提这火攻啊，东吴的这些位老将那都不陌生，赤壁那一把火把曹操烧的是落花流水呀、啊。可今天在夷陵这会儿，陆逊都督要火烧刘备的连营，可不知道都督怎么个烧法，怎么呢？这可很困难，因为曹操那时候攻打咱江东，他在战船上，尤其是有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，那么黄盖用火船就把这曹操的营给烧乱了。今天咱们要烧刘备，困难在哪儿呢？刘备兵分三路，在长江的南岸、北岸以及水路都有他的人马，这不大好烧啊。咱们在水路烧他比较困难，在汉路烧他，当时刘备不是移动了一下他的这些人马吗？但是他没接近这树林子呀。如果咱们在林中放起火来的话，那正好烧咱们。刘备是只枭雄，他一点也不傻呀。再说了，咱们烧西蜀大营跟曹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曹操那战船由于庞士元献的连环计，他拿那铁链子全都连起来了，刘备这大营连了好几百里，咱们烧了他的头，人家还有尾呢，你烧人中间人头尾扒一下一加工，咱们就很危险了，所以他这个连营啊不好烧啊。陆逊一听，列位将军说的有理，不过我已经想好了，他这不是扎了几十个屯子吗？我算了一下有四十几个，咱们要烧他怎么办呢？咱们隔一屯烧一屯。另外刘备在他的营前设置了好多引火之物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那些凉棚。你们没听淳于丹说吗？刘备大营四外还有好多木桩子呢，那火要是着起来连救都没法救。我这一计能瞒得过枭雄刘备，可就是瞒不过他的丞相诸葛亮啊。天助我江东成功，此人不在呀、啊，他要在这儿 我陆逊就完了。我怎么说天助我江东呢？是活该我主霸业成就啊！众将一听，都督这话说的太对了，咱们主公孙权真有点福气呀、啊！诸葛亮要是在刘备身边，都督，咱们实话实说得了，甭说您呢，我们也就都泄了气了。一句话说的陆逊哈哈大笑，陆逊笑什么？众将要说什么他明白了，那就是说你在诸葛亮跟前用火攻不好使，因为诸葛亮这一辈子竟用火烧别人了，出世以来火烧博望，火烧新野，火烧赤壁，这通烧你想烧他难了。今儿个在座的诸位就心照不宣了。鲁迅呢，把这几位老将找来的目的，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几位老将说了这么一声，就算打个招呼。在座的几位将军听着都非常钦佩，钦佩他们这位年轻主帅想得周到，我看这个办法可以，即使这样各位可以分头去准备，然后听将令行事。遵令。几位将军都走了，鲁迅呢又一晚上没合眼。大战前夕，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全军之主帅，成败就在此一仗，他心里头能不紧张吗？自己这番紧张跟谁去说去？要不怎么陆逊自己说自己能忍辱负重呢？为什么孙权能拜他为帅？在给他尚方宝剑时候那手都哆嗦了，就是把整个江东都交给陆逊了。陆逊这次受命拜帅，他可比不得当初的那位周瑜周公瑾呐、啊。可以说两个人呐、啊，一个是三义，一个是三难。周瑜三义，陆逊三难呢、啊？周瑜怎么三义呢？他容易在什么地方？周瑜在赤壁抵挡曹操的时候，他是受命方蕊啊，就是说锐气十足，刚刚在鄱阳湖操练完了水军，正想要通过实战锻炼锻炼他的人马，就让曹操碰上了。第二呢，那时候人家周瑜有个同心同德的刘备，孙刘两家联合拒曹。第三，那时候周瑜身边多少能人呢、啊、孔明、鲁肃、庞统、黄盖、阚泽，大将甘宁、甘兴霸。那时候江东三江口周瑜设宴，群英大会呀、啊。现在的这位陆逊多难呐、啊！陆逊受命在危难之时，这是一难呐、啊。二难呢、啊？谁帮陆逊的忙啊？哪有联合拒西蜀的呀？就是后边有个曹丕，还得随时提防着人家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能把江东给吃掉啊！现在陆逊身边哪有当年周瑜身旁那么多的能人呢？也别说，也有几个人。像什么张昭啊、顾雍啊、布置啊，这几位都是拽腿的，在后边死气白咧的往下拽陆逊呢、啊。那陆逊还没拜帅呢，这个说人家年轻，那个说人家威望不行，这说人是书生，那说他根本担当不了这大帅的重任。人家陆逊拜完了帅，都到了前营了，还有人偷偷的给孙权上表呢，那叫告状，告黑状。那状告的硬啊，那是御状啊，万一孙权要一动摇，就把陆逊给撤了。您说陆逊不难吗？所以这位陆都督是谨言慎行，每要决定一件事的时候，他是反复推敲，仔细思考啊。今儿个虽然与几位老将军共同商定完了这个妙计了，将军们都走了，陆都督还是没合眼睛，他反反复复的把自己这个计策又揣摩了一番， 直到自己认为没有什么纰漏，他这才算安下心来。第二天一早是升帐派兵啊，他派老将军韩当率5000人马攻西蜀军的北岸，派周泰带5000人马攻打西蜀军的南岸，让朱然率领10000水军沿江掩杀呀。只要看两岸西蜀大营火光这么一起，你就跟着追杀，这3路人马只许前进，不许后退。从今日晚间起，就不能再埋锅造饭了，让水汉两路军校全都带好干粮。汉路人马呀，每个军校手里头都要准备一个草靶子，里边都把它裹上龙黄焰硝，外边蘸上油，只要一接触西蜀军校，就把这草靶子点起来往西蜀大营里边扔啊。可有个要求，必须间隔一营烧一营。比方说吧，3座大营你就烧他当件这个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这道理很简单呢，因为陆逊手下的人马没有刘备的人马多呀。刘备带领着70000-80000人扎营700里，陆逊就把这兵马排开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也摆不了刘备那么长。那不要紧呢，我间隔着烧你。比如他40座大寨，我烧他20座，烧这20座寨前后这一连起来呀，7-8里连营，1座寨子你也逃不脱。陆逊特别指令朱然呢，我不是给你10000水军吗？你在这10000水军里给我挑选出来5000名好射手，百发百中的优秀弓箭手啊，我给你5万支火箭。哦，地对空，空对空，不是，就是那凋零箭，把那箭杆啊掏空了，里边装上龙黄焰硝，那个箭尖那儿啊有针鼻大个小孔，把这箭射出去，啪一箭，空气汤下子，甭管什么障碍物，只要是射上，射中了，马上就起火呀。派徐盛、丁奉候驾，等候迎接主公孙权的到来。愚者诸将，帐下候令，随我接应3路人马，今晚侍擒大儿贼刘备。令已传出，要严加保密，谁要走漏半点风声，立刻按军法从事，散帐。呵，这江东大营你从外表上看还像往常一样那么平静，辕门紧闭，是免战高悬呐、啊。谁能知道这大营里边都开了锅了，所有军校上下一齐忙啊，一边忙着一边夸奖他们的这位白面书生大都督陆逊。这可真是书生自有决胜计，要火烧连营，建奇功。